诸佛正法先生，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先生，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先生，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那我们在今天一开始上课之前，同样我们必须要调整动机。那我们在调整动机的时候，那首先我们先观察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，要在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学习佛法的内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。那以及我们去思维刚刚我们所念的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的这个偈颂，思维一下它里面的内容。这个偈颂内容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很多次，让我们简略的来进行思维，花一分钟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提到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学习佛法呢？无非是为了以苦得乐。无论你有没有真正看到佛法带给我们的利益，佛法它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是苦乐，然后你要怎么去离苦得乐。所以我们称佛法，它是一个法，什么样的一个法呢？真正告诉你如何解脱，解脱什么呢？我们说解脱轮回，解脱恶趣，总之解脱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法。所以我们在极量论里面，极量论里面陈那菩萨在礼赞佛陀的时候，成立佛陀是正量世夫的时候，特别用了导师，能够无倒的清解释，无倒清净，无谬的清净解释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对象，称之为是导师。所以佛陀为我们开阐的法是什么呢？能够让我们去向解脱道的这样的法。所以我们想要离苦得乐，那就必须依循着这样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我们可以把佛法认知为是一个什么呢？离苦得乐的方法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离苦得乐。不仅如此，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，直至获得佛果之间，我们要去皈依佛法身。这时候的佛法身不仅是一般共通的佛法身，而是什么呢？大乘不共的佛法身，导师一样，具足四身体性的导师，能够为我们阐释获得一切片智果位的导师。虽然跟小乘或者说共通所承许的导师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 共通，或者说上座部所承许的佛只有二身，或者是乃至只有罗汉果位。那所说所要皈依的法，是所有的圆满的教法，不仅是大乘法，包含上座部的我们所谓的小乘法，也都是我们皈依的对象。然而重点是什么呢？大乘的正法以及大乘的僧伽，直至菩提，我们要去皈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依循着这三宝，皈依三宝，依循着佛陀所开示的法，大乘正法以及僧伽作为助伴，以此我们能够获得圆满菩提。远离了三宝，没有办法获得圆满的菩提。简单来说，没有办法就近的离苦得乐，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人离苦得乐。那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，要获得一切片智的果位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以所修师等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成正觉。我们所做的这一些，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自己以及他有情的离苦得乐。自己我们可以理解，而他有情，对一切对我们有恩的有情，在无始的轮回里面，到底谁对我们有恩，谁对我们没有恩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非常确定的指出说，哦，他对我没有恩，这是没办法的，非常困难的。无始轮回里面，基本上多数大多的友情，或者说全部的友情，都对我们有恩。撇开无始轮回的角度来说，就今生我们所用的一切，也都源自于他友情，这些友情都对我们有恩的。那更何况是从前世、前前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，那无量无边的友情都对我们有恩的。所以，为了让我们以及所有的一切友情就近的离苦得乐，所以我要迅速成就佛果。要迅速成就佛果，就必须要去学习成就佛果的方法。为此，我们来学习吉天菩萨所讲的路行论，以及圣者所做的这个解释。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拿去进行学习。然后平时我们在的思维，皈依法行里面所说的这个内容，透过用这样的一种心来进行学习的话，那我们所学的就不再是文字，不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我们要实际去行持的。因为你想要离开痛苦得到快乐，除了你自己去行持之外，你没办法说，哦，我听了一个理论，那我就可以离苦得乐，非常困难。那我们透过听闻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之后，那我们要去行持，尽己所能的去学习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现在在路行论这边讲到了四念处，身、受、心、法四念处。那一般来讲，四念处，我们讲37菩提分法，四念处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分成这七个部分。分成这七个部分。那这七个部分里面呢，是大小乘共通承许的道理。小乘行者也在修持，大乘行者也要去修持37菩提分法。在《性观庄严论》里面，讲到片智的形象的时候，讲到了声闻独觉弟子共通的37相，然后大乘菩萨不共的形象跟对不起，大乘菩萨共通的形象跟佛陀不共的39个形象。大乘菩萨是34个形象。对，第四品里面提到的声闻的37个形象，讲的就是37菩提分法。这边虽然讲到是片智的形象，片智的这个形象，但是片智与声闻共通的形象里面，首先第一个就讲到了四念处。那四念处的修持，上一次我们上课有简略提到， 有分共通跟不共的两种不同的修持。一般来说，所谓的四念处是什么呢？观察身受心法任何一者的这样的智慧。简单来说，当然这不是完整的定义，但简单来说，观察身受心法的这样的随一的智慧，那就是四念处所要提到的内容。所以它的所缘是什么呢？身受心法。那它缘的方式呢？它圆了这个形象，那是用什么？对不起，应该说它做了这个所缘，它的所缘是身受心法，它圆着身受心法的什么呢？这时候就有分出不同的观修方式。一般共通来说，圆着身受心法的自相跟共相。自相是什么？比如说身，身它的特色，自己的特色。那共相指的是身受心法它共通的部分。那以声闻来说，他们主要修持什么呢？身的无常等等。而大乘行者主要去修持什么呢？身的无地识或无自性。当然，身受心法。大乘行者也会结合四谛，身去缘着苦谛，受缘着极谛，然后心缘着灭谛，法缘着道谛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修持。那所以共通来说，缘着身受心法，它各自的形象去缘修奢摩他，缘修毗婆舍那，跟更进一步的去缘修它之上的无地识、无自性。那此处入行论这个地方在介绍的就是它的无地识、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身跟受，接下来是心的部分。102偈，亦不住诸根，不住色与中，不住内或外，于处亦不得，非生非异生，非合亦非离，无少时性故，有情性涅槃。离尽先有事，云何而生事？事尽若同时，以身何待缘？事若后尽起，缘何而得生？故因不能知，诸法实有生。若无世俗谛，云何有恶谛？世俗若因他，有情起涅槃。此由他分别，彼非自世俗，后认定则有，否则无世俗。分别所分别，二者相依存，是故诸观察皆依是共生。以悉空性心，就彼空性实；若复就空智，应成无穷过。物名所悉空，理智所无所依。无一故不生，说此即涅槃。心静时有宗，理即难安立。若静由是成，依何立是有？若是由静成，依何立所知？心静相待有，二者皆非实。无子则无父，无父谁生子？父子相待有，如是无心静。如芽从种生，因芽之有种，由境所生是，何不知有境？由彼一芽是，虽知有苗芽种，然心了境时，凭何知有是？第105的后二行，一直说到115句，说有寻有找的，有寻有找下，无法寻获任何法。一切法必须在无寻无找下安立。以上就性质观察而否定自性的存在。116句起，那这个是后面。好，那这边讲到的，首先先讲到了心念处。这边同时讲到了心跟法两个部分，心念处跟法念处。首先讲到， 首先讲到心念处的部分，亦不住诸根，不住色语中，不住内或外，余处亦不得。讲到了，首先这边分两个部分，心念处分成了意识跟五识。首先讲到意识，意识讲到是什么呢？亦不住诸根，不住色语中，不住内或外，余处亦不得，非生非异生，非合亦非离，无少时性故，有情性涅槃。讲到意识本身无自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谓的意识，它不住于六根当中，也非住于色等六境，不住色语中，不住内亦不住诸根，它不住于六根当中，不住色，也不住不住色等六境，也非住于六根及六境之间，所以寻找不到一个能够有自信。心的自信能够安住的这样的一个处所。那这个如果要再更仔细来讲的话，结合着陆中论的七项观察，那去做思维啊，但是这样的话又延伸太多。总之，心意识，对不起，不是心意识，意识本身不住于诸根，不住于色等诸境，也不住于根及境的中央。除此之外，也非住于内或外。这边的内指的是外道所许的内在，有一个作者师父，就是在我们的内在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师父，并非住于这样的一个师父当中，也非住于我们身体之上的手等处。所以你要去寻找他的自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寻找不到。这边并不是否定心的存在，你说哦，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安住，就表示心不存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意识的自信，意识的自信你寻找不到一个能够安住的地方，所以表示意识并无自信。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讲到他无自信，不仅如此，心它意识它并非是身，也并非异于身之外能够地时存在，所以它并非是跟身结合在一起，也非远离身而能够单独的自信成立，它没有任何的自信可言，所以讲到无少时性故，有情心有情性涅槃。透过这样的了解，这样的一个心自性空的道理，而能有情能够因此获得涅槃。离境先有事，缘何而生事？事境若同时，以生何待缘？事若后境起，缘何而得生？故因不能知，诸法实有生。那这边讲到的是五识，五根识，了解五根识的无自性的道理。总之，五根识会对着境，直接对到境。那对到境的时候，比如说以眼识来说，持色法的眼识，就是看到色法的这个眼识，它以色法作为所缘缘，然后产生了这个眼识嘛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去寻找它的自性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境跟识两者，如果先有根识的话，从自性有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先有根识，那他这个比如说看到色法的这个眼识，在色法之前他就存在的话，那他用什么缘而产生这个眼识？我们提到他要靠着所缘缘，所缘缘是什么？从应成派或者是除了唯识派的角度，应该都是除了唯识派，还有瑜伽行自序派应该也是除了这两个以外，那大部分都会认为外在的色法是他的所缘缘，由此而生起眼识嘛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所在庚巳现，庚巳在进之前现起，也就是庚巳在锁元元之前就产生了。那这样，是要怎么样去产生？它缘什么尽而产生？然后这是一个。如果是，比如说看到色法的演示跟色法同时存在的话，根是要缘什么才能够产生？因为我们讲到说，净色法它是持正看到色法的这个演示的什么所缘缘，是它的一个因缘嘛，所以它要先产生嘛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它同时而有，那看到色法的演示要怎么产生呢？对吧？因为没有所缘缘，所以它没有办法产生呢、啊。那如果说意识是在静之后啊，对不起，意识应该是根识是在所知的这个静，它要证得的这个静之后产生的话，那这样的一个根识，它又是由何而产生呢？也就是说，它没有任何自信。根是从什么样的缘当中能够自信出生呢？这边在破除他的自信，并不是说掩饰没有办法产生，而是说掩饰的自信。因为你说他有自信嘛，他不需要观待缘而生的话，那他可以在这之前产生，能够在这之后产生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实际上并非如此嘛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之前产生，也没有办法在这之后产生，也没有办法同时产生，由此而破除意识，根是有自信的这样的道理。如果你说哦，他从这边讲到，故因不能知诸法实有生，如果他由自信生，那他要由何而生？从他的前一刹那而生吗？可是他前一刹那已经幻灭了。幻灭的前一刹那而生的话，就像什么呢？从烧焦的种子里面长出苗芽。一般，从未，如果你说它并不是从幻灭的前一刹那而生，而是从什么呢？就是那个还没有幻灭的刹那而生的话，那还没有幻灭的刹那要生出这一法的时候，有自信的角度来说的话。有间隔跟不间隔中间，出生，就是从要前一刹那到一根是出生这之间有没有间隔？如果是有间隔的话，那没有办法直接出生，那它就没有什么，它就没有那个直接因。如果说它没有间隔的话，那这两个体系没有间隔就会混在一起，变成因跟果同时，这样也不合理。如果你说是间隔跟不间，具有间隔跟不间隔二分的话，那就无法成立地识存在，因为地识存在没有这种间隔跟不间隔的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因此它没有办法成立是有地识的出生。好，那以上是静的心念处的部分。接下来圣哲这边提到，从105以后提到。有找之下，无法寻获任何法，所以一切法都必须是什么？在无寻无找之下安立，而否定自性的存在。那这个讲到的是法，身受心法的这个法，法念住。故因不能知诸法实有生。诸法实有生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透过前面所说的这些道理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，在有寻有找的状况下，无法安立任何一法，一切法，不论是世俗，不论是圣义，任何一法，有为法、无为法，一切法都是自性不成立的。这一点在《无尽会经》里面有宣说。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了解到，那一切的法都是无自性的道理。那后面开始提到了二谛， 要断除恶谛是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首先提到，若无世俗谛，云何有恶谛？世俗若因他是有情起涅槃。讲到世俗谛，如果没有世俗谛的话，透过前面的观察净跟有净之后，那都没有办法自相成立，没有谛时。那这样的话，有些人就会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成立世俗谛的存在，因为世俗谛没有任何自性，那没有办法安立，所以没有世俗，那所以就不会有所谓的恶谛。世俗若因他有情起涅槃，所以若这边就是他中所提到的。简单来说，如果说世俗谛，应该说诸法无自性的话，那世俗谛无法安立。世俗谛无法安立的话，那有情在世俗当中云何获得涅槃呢？如果你说世俗谛是由就是分别而安立的话，那有情于世俗当中怎么获得涅槃？所以接下来自中去做回答。提到此由他分别，非由自世俗，后认定则有，否则无世俗。分别所分别，二者相依存是故，诸观察皆依是共称。提到中观师所承许的世俗，指的是世俗有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说中观师所承许的就是唯由错乱的单浊净，应该说唯有了知，唯有错乱的一种单浊净的心，这种谛时执着妄执唯有，是所谓的世俗有的话，这种讲法并不是中观师的承许。所以中观师他到底承许的是什么呢？中观师他所承许的是什么？一切法自性空，一切法它的本质上是无自性、无谛时。了解了这一点之后，透过量去成立什么呢？能生、所生等等世俗的作用。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安立为有，是所谓的世俗。所以分别所分别，此由他分别，彼非由世俗。所以在中观应成派里面所安立的所谓的世俗法，指的是什么呢？世俗谛讲的是什么呢？当然这边有很多的一些争论，但是我们撇开这些争论来说，简单来说，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理解的话，分成了什么？能分别的有尽，以及所分别的这个尽，两者。就像中论里面提到的因业有作者等等的内容所提到的什么呢？二者是相互关待、相互依靠而能够安立。没有办，完全没有办法依靠他自己独自的成立，但是他可不可以安立呢？他可以安立，而且可以像世俗的名言量、世间的名言量所承许般的能够成立，这个叫做世俗谛，唯一名言安立，如同世间共许般的名言。基于这样的名言观察而能够安立的这样的一个法，称之为世俗谛。这是中观应成派的世俗谛。接下来，以息空性心，就彼空性时，若复就空智，应成无穷过。物名所息空，理智无所依，无依故不生。说此即涅槃。这边讲到， 他中又提出了一些问题。那简单来说，他中认为说，这个时候，那如果你去说，哦，去观察诸法无谛时，用这样的一种智慧去观察自性空的时候，你去观察空性自性空的时候，那这时候观察空性的心是否不属于观察的范围？那是否还需去观察它是否有谛时呢？啊，这是他中的一个说法。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完全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过失，因为你要观察一法有自要。是否有谛时嘛？那去观，比如说去观察自性空有是否有谛时的时候，那你的心是否有谛时？需要再去用另外一个心去观察，然后这个心又要再有另外一个心去观察，是不是需要这样呢？是不需要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也提到说。物名所悉空，以至无所依，无依故不生。说此即涅槃。了解一切法无谛时的量，不需要去审查其有无谛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透过量去成立一切法无谛时，而一切法无谛时在它的执持力尚未消失之前，应该这样讲。总之，这样的一个心，这样的一个量，已经了解一切法无谛时了。那所以呢，包括这个心，这个心属于法的一部分，由此可以了知这一法，就这个量本身也是无谛时的，所以不需要再去观待其有无谛时，就是不需要再去观察它是否有谛时。这最主要是因为唯识派认为说。诸法要成立，必须要有正量去安立嘛。由正量安立，所以安立诸法为，安立诸法存在的这个量，它必须要有谛时。所以这个心必须要有谛时，所以阿赖耶识必须要有谛时。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那接下来下面提到心是心境与实有中，以及难安立。若境是所成，依何立是有？若是由境成，依何立所执？心境相待有，二者皆非实。无父则无子，无父无父无子则无父，无父谁生子？父子相待有，如是无心境。等等，一直到平和之有是这一。这中间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呢？境跟识两者都没有任何的谛时成立可言。从说时事师们的角度会认为说，境跟识二者必须要谛时安立。可是如果按照你们所说的方式去思维的话，其实境跟识两者没有办法安立。如果你说，由于量正量或者是这个心，它谛时成立才能够安立其他的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透过有谛时的量去成立有谛时的境，因为量是有谛时的，所以它去成立境，那境也是有谛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他还必须依靠一个量去成立呢？既然他有谛时的话，他有自信有谛时的话，为什么还需要透过一个量去成立呢？不需要嘛，他自己就能够成立。那同样的，你说啊，那没关系，静它不一定要有谛时，可是量要有谛时啊，量没有谛时怎么去成立？那就变成前面的这个故事，就是那。这个成立诸法是存在的这个量，它有谛时，对吧？那有什么东西去成立它？成立它的这个东西是否也有谛时？那接下来它是否又要被另外一个东西所成立？所以变成无穷无尽的故事。那如果反过来说，哦，因为现前 所了知的这个所知，或者说我们所证得的境，透过这样的，它是地识而去成立这个根识啊、意识等等的话，那所知这些所知，那它又要依靠什么？它要依靠什么去成立？如果是透过量去安立的话，那就表示这两者它是互相关带才能够成立的。就像长跟短是关带而有的嘛，大跟小也是关带而有的。同样的，是跟净两者，它也是必须互相关带才能够产生的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，就可以了知没有自信了。就像父亲跟孩子也是互相关带的，没有孩子，这个人怎么可以称之为是父亲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父亲，又有谁来生出孩子？父跟子两者，它是互相关带的。没有孩子，这个人就不能叫做父亲。但是孩子又是由谁而生？由父亲而生。从父亲的角度，那他是孩子。那所以父亲跟儿子两者是互相关带，这两者缺一不可吧？没有父亲，这个孩子就无法成立，无法成立他为孩子。没有孩子，就没有办法成立这个人为父亲。哦，所以就像父亲跟孩子一样互相关带而有。那接下来又举到了这个苗芽的例子，苗芽从种子而出生，所以知道什么呢？苗芽它是有种子的，它有因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了知，透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成立，地识的种子出生，地识的苗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透过这个意识，远离苗芽的这个意识，看到这个苗芽的同时，那他应该要能够直接去证得有种子它的因。应该可以直接证得苗芽的种子，但是量没有办法直接去证得它有种子的这一点，它必须要用推理的方式，那才能够去另外去证得它有种子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说苗芽就像苗芽从种子而生，看到苗芽就知道它有种子，所以透过看到茎就可以了解，就可以产生他的这个事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嘛。就像前面所提到的，如果由境能够产生事的话，那境要由何而生？境要由何而安立呢？没有办法安立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提到破无因生的部分，第116句起是观察因果。因生果是否有自信，这是圣者讲的，是否有自信也是无自信，果从因生，是自生或他生或二者共生，还是无因而生，这样观察也找不到自信，也就是说果从因生是可以的，若不满足果从因生这么单纯的内容，想进一步探求果从哪个因而生，这就变成寻找圣意了，如此便找不到，即在有寻有找下找不到，接下来是破无因而生。世人亦能见一切能生因，如连根茎等前后的差别前因生，谁作因差别，由习诸异因，何故因生果，从习因力故。那这边最主要是像顺势外道所提到的无因而生，诸法没有因。比如说像孔雀的羽毛并不是透过加工啊绘画产生，它就是自然的颜色嘛。 莲花瓣的这个形状啊、粗糙啊、光滑等等，或者它的刺啊等等，也没有任何人的加工，所以它是从自体而能够出生，并没有任何的因。这个说法就不合理，因为从世人的角度，我们就可以了知，比如说种下了稻米，然后能够产生这个苗芽，然后产生稻谷；种下了这个榕树的种子，能够长出榕树，那以及父母能够出生孩子等等。那，所以像莲花等等，它也是透过什么？由莲花的这个。根啊，然后产生莲花的茎，产生莲花的叶，产生莲花的花苞，然后产生花以及里面的莲子。那它的莲花，还有它的茎，还有它的等等不同的颜色，花瓣的数量等等，它是由不同的因而能够产生，它是有因而能够产生的。所以，诸法并非是什么无因而生，但是这边圣者又进一步提到，对，诸法它是由因而生，因生果是否有自性呢？因生果是无自性，如果有自性的话，因就无法生果，果就没办法从因而出生，因为它是从什么？它的体性而能够自己出生嘛，所以不需要靠因。如果是有地识、有自性的话。那这边讲到破四生的角度，果它是由自生呢，还是他生，还是二者共生，还是无因而生？透过有自，如果从他有自性的角度，破除了自生、他生、二者共生、无因而生，破除这些角度，你就找不到他的自性。所以你可以安立果由因而生。但你再进一步去观察有自性的果跟有自性的因，你会寻找不到一个有自性的果跟一个有自性的因。由因跟果，由因产生果，果是由因而成，这个道理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。可是你再去细查的时候，你要找到一个能够出生的因，一个所出生的果，有地识的能出生的因跟。有地识的所出生的果是找不到的。哦，那接下来圣者提到，之后破常因而生，这个是外道最常提到的常因而生，自在天是因，何为自在天？虽许为大种，何必为驰名？无心大种众，非常亦非天；不尽众所见，定非自在天。彼天非虚空，非我前已破。若谓非思义，谓说彼有何意？何谓所欲生？我即自在天。大种岂非常？是从所知生。复缘无始业，何为彼所生？若谓因无始，彼果岂有始？彼既不依他，何故不常作？若皆彼所造，则彼何所需？若依缘聚生，生因则非彼。缘聚定缘生，不聚无生力。若非自在欲，缘生依他力。若因欲乃作，何名自在天？唯诚万法因，于前已破弃。常主众生因，数论师所许。到第126句的前两行破常因而生，后两行开始破数论派，破自生而有。那从一直到唯诚万法因，于前已破弃，这之前是破常因而生，常主众生因，数论师所许。那这个是后面，这两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那首先是破除自在天的这个部分，在外道里面也有分成很多不同的部分嘛。那其中，圣论外道，还有理论外道，还有某一些数论外道，他们承许自在天，一切法由自在天而生， 那自在天，它是自身的一切片质，一切的处所、身、受用，都是由它而创造出来，所以是众生的因。那这个，可能跟大家所理解到的印度教的这个讲法可能有点不同，但是因为印度本来就有很多的外道，那有一些是程序梵天创造的世界，梵天创造的世界，然后毗湿奴去守护这个世界，可是梵天跟毗湿奴都是在大自在天之后才出生的，才产生的，所以间接去提到大自在天创造了一切。当然这只是某一派的印度外道所承许，那有一派也不这么承许。总之这一派他会说大自在天是一切众生的声音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自在天是因何为自在天，那就是有人问说，那什么叫做自在天呢？就是因为呢，那这也是一个问题，一个问答，就是为什么说它叫做自在天呢？为什么它叫做自在天？如果说自在天，自在天是一切有情的因的话，那有些人就说，那为什么称之为自在呢？因为就像地等大种，那产生一切果，所以称之为大种。因为这个是跟文法上有关的。总之，我们中文翻成大种，四大嘛，四大种。那但是其实梵文怎么样不知道，藏文里面它是出生的意思。由于它能够出生一切果，所以称之为是这个。大种就是出生的意思，那自在也是同样的意思。他们是说大种跟自在天是同样的意思了。无心大种众非常亦非天，不净众所见定非自在天。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，大地等大种是由诸多物质所形成的，而且它是什么？坏灭无常，并且什么，他也没有起心动念，为诸多的众生所践踏，他也是不净的。所以这样的，按照你们的程序来说，那这样这个大种，这个地等大种，绝非自在天，绝非一个天神。那如果有人说，哦，那虚空是所谓的自在天，那这时候智宗又说到，虚空并非是自在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会为了产生一个果，他不会为了出生一法而有动摇。虚空不会为了说，哦，要产生一果而做出什么动作吗？不会嘛。他没有办法产生果。所以彼天非虚空。那有人说，那常我呢？这边讲到若为非是非我前已破，讲到一个常我，常我是自在天，这个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已经破除了常我的这个缘故，前面已经破制了，没有一个常我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说那自在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创造者，就不会有前面所说的过失。如果它是不可思议的话，那把它当成造物者有什么用？你没有办法去想到，没有办法去思维，说这个，说他是一个造物者，有什么用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造物者是谁呀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在天是谁呀。那你说自在天是造物者有什么用？就像你说哦，某一个人是比如说某一个人是我的父母，可是你说啊，那你父母是谁的？你又说哦，比如说。有一个是我的父母，但是你又 别人问你，你父母叫什么名字？你父母长什么样子？你又说不出来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谁。然后说：“哦，你有父母，可是你不知道你父母是谁。”一样。你没有办法去思考他，那你怎么去说他就是造物者？或者不要讲父母这个例，这个例子有点不是这么恰当。我们说比如这样讲好了，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所用的这些东西是一个造物者他去创造的。然后问你造物者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又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讲不出来，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创造了这些？你说因为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人创造嘛，这些东西要有人创造，不代表你说不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造物者。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你就没有办法说他创造了这些东西。比如说这个床的创造者你知道他有一个创造者，你说不出来，你随便指一个东西，然后说他就是创造床的人，就像就有点类似这样子，不可能嘛。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创造了这个东西，你就没办法说有一个创造它的，这样你没办法只说他就是创造这个东西的人，这样这个东西的天神也好，或者说这个创造这个东西的人，那如果说何为所欲生？我即自在天。那提到说苦乐等这些苦乐受等等是由业，先从业而生。如果说它是由业而生的话，那你所承许的这个自在天，它所想要产生的果是什么？那有些人就会回答说，那就是我，它要产生的是我，对，苦乐等这些是由我，是由业而生，但是我呢，这个我必须要由自在天去创造，这也不合理。不论我或者是地，它跟自在天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跟四大围城等等，都是由诸多因缘聚合，是无常法，可是自在天不是嘛？就按照他们的程序，自在天是常法嘛，永恒存在的嘛，自身的嘛，自己出生的一切片子，永恒存在的嘛。自在天是常法，怎么可能生出一个无常法呢？所以看到蓝色等等的这些根是，它是由什么而生？它都有它的一个因果嘛，所以跟自在天没有任何的关系啊。那简单来说，自在天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没有什么关系啊。而且如果它是常法的话，怎么会生出无常法呢？那最后圣论师说因为围城是恒常，然后由种种的众生的造物主而创造的。那这些在前面破除无方分围城的时候，前面已经说了无方分围城不存在，那所以呢不会有恒常的这样的一个围城，所以透过以上的理路，不会有一个恒常的造物主，不会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造物主，也不会有这个永恒不变的围城而产生诸法。所以从这些角度都可以破斥无因生跟常生，一切事物皆由常法而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无常法不可能由常法而生，无常法会出生无常法，常法不可能出生无常法，常法没有出生的动作，常法没有果。所以我们说因跟果在色类学里面，因 果跟实事这三者同义嘛，或者简单来说，因果跟无常法三者同义。无常法一定是由因产生，然后它会出生结果，所以，因果只要是由因而生，或者是能生出果的，都是什么无常法啊？这个是就像社会学里面所说的一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吧，剩下的。下一次再，接下来是破数论外道的内容，那我们就先上到这，我们一起做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